当太太不在家的时候，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当太太不在家的时候啊，这个我就常常忘东忘西。昨天我太太这个回台湾，已经要回去两个礼拜，已经回去两三天了。然后不在的时候，就换成了我女儿开始盯我。她说：“妈妈跟我讲的，这要提醒你，每样事情，这个讲起来都很好笑。”这个讲，像今天早上一出门，她说：“宝宝，你我们这个怎么这个 security 这个不亮？”我就说不亮，你要走了，没时间了。他说妈妈提醒我的，一定要提醒你修。结果每样事情我女儿都在提醒我，这个好像跟我太太在一样。所以我就说，你看对小孩子影响多大，父母亲平常已经养成了这些习惯，孩子耳濡目染，他看妈妈怎么盯我的，他就跟着一样的盯。所以我这几天在家里的时候，他们大家都最抗争说你怎么吃，因为二三十年没做过饭，对不对？我太太很抗争，结果他前脚才出门，我后脚我的小组的弟兄就已经进来帮我做饭。对，好，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今天的主题。So far 已经上过了三分之二了，你们的人际关系有没有发生一点变化？跟你们上的课，跟你们实际上在人际关系里头有的时候有这个自己的 awareness， 不管在跟人家谈话，或者你们有没有一些不同的 experience， 有没有人有可以分享的？有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
我想在这里学到最大的一个功课，不管你自己多棒多好，不要关心人家，那个才是人家最关心的。
OK。
然后我注意到几个礼拜，大概有三四个礼拜，有一个老人家一直没有出现。第一个礼拜我也很担心，但后来我今天看到他，我就过去跟他。其实我不认识他，我就说，我好几个礼拜没看到你，今天看到你回来，我想怎么去保护你。他说啊，我回台湾了，上个礼拜我感冒，怕传染大家，所以今天他应该也很高兴，因为他看了我两次。
对。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被关心啊，我跟大家提过的，每个人都需要被关心啊，也不要吝啬给予他。有的时候你好像开始都觉得很 awkward， 很 awkward， 可是你就是不要计较。昨天我们小组来了一对 couple， 那 couple 呢是我前头我小组已经分职过两次嘛，所以是分职过去的一个 couple 打电话给我说他的一个朋友。太太是中国人，先生是外国人。先生刚刚失业，可能是第一次失业，所以是家庭也缺人。他就说他们很 sad， 然后还没有，其实都是基督徒，可是不常去劝。他就说可不可以带来我的小组？我以为是太太来，因为讲中文嘛，我们是中文小组。没想到他把先生也带来了。那先生是美国人，那当然讲的就是英文，对不对？那结果我们昨天就为了他一个人，我们就把整个的小组从头到尾都是英文在讲。包括我平常不做英文祷告的，什么都是用英文的。但是很好的就是，当他们一分享，他其实很 sad， 不光是为他自己这么 shocking， 这个失业，很好的公司失业的，跟我以前其实同一家公司。那问题就是说，他的女儿有很严重的这个有一个疾病，他说已经十年了，可是到现在为止都检查不出原因。他的女儿就是说，一吃东西就会吐，然后就是说有很多症状。那他说他的腹部都会有些那种像 bruise， 所以里头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医生他说已经找了多少医生，他都检查不出原因。所以他说他现在失业了，没有 insurance， 那最 sad 就是那女儿的这种医疗费。女儿已经23岁了，可是就为了这个过程里头，很多女儿没办法正常的求学，因为他一出去想求学，在外头一吃就吐，所以就是像他们夫妻谈的很 sad。那他们先分享完、介绍完以后，那我就利用那个机会，我就跟整个小组说自我介绍。一边介绍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每个人讲你们在你们的生命里头 up to now 你们的最 shocking 的 story 啊，最就是你们每个人都经过人生的高山低谷。那居然每个小组就开始分享他们自己这一辈子最 shocking 的 story。 那这样分享完了一圈以后，再回到他的时候，他就说 I don't feel that bad now。 人都是很奇怪的，当你有比较的时候，你就发现，然后每个人都会跟他讲说 you can go over it，当你从那个低谷再回来的时候，你会更 strong。 然后所以昨天我们有个非常美好的分享，甚至我们有个姐妹，她其实他们还没信主，但是她分享了，她说 there is a spirit， 她说有一个灵魂体啊，她说你们要相信，她是已经有过濒死的经验， 就是他说人家已经 announce 他死，他的灵魂已经离开他身体，他在天花板上往下看，他们在治疗他，他那时候已经，他还没信主，他来我们这里很好几年了，有些 stronghold， 可是他就在讲说他跟我们分享他那个，他说他的 spirit 跟他的身体分开来，他在往下看，跟我们分享这个事，就是他是 one of 他的 shocking story， 他说有这么多 shock， 他已经现在不太会被任何事情 shock 了，所以是蛮好的一个分享。然后我们昨天在小组就带着他的，就刚刚那个姐妹，我讲说连水他们来了五年都没有信主，就我们昨天就借着这个家庭的 story 分享，带领了他先生节制，啊，所以是蛮好的。那就是看不见摸不着，有这么多疑问，他自己还是说他让我先生先走路，我看他到底宣告了以后有什么 difference。所以但是我们就带着他先生节制，所以昨天晚上是一开始来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这个故事是说，一开始我是觉得哇怎么会带一个讲英文的来到我小组，因为我们都是讲中文的，那我在想说这整个 chemistry 怎么样去 handle， 就是觉得开始觉得是不很 appropriate， 因为我没有被 totally 告知是 couple 一起来，我一直以为姐妹是来我们的那个，可是就是临时就 make a decision 说为了这一个弟兄我就把整个变成英文的，也没想到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很配合，那大家很多英文讲的不是那么流利，但是大家都太尽量用英文讲，那用中文讲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就旁边帮他翻译，所以变成是一个 wonderful wonderful 的一个 experience。 那我自己也觉得说，我要是一开始我自己心里头一开始其实有点说哇这很不 appropriate， 可是我就说哎，既然来了就政府就做，就跟刚刚姐妹讲的，我们只要一做了这个，我没想到我小组就有人接，所以这个常常会有一些神要做工的时候都是我们没办法想象，所以不要太放过任何的机会。昨天Steve 跟 Jenny 在我们小组，他们也有分享 Jenny 有个非常 shocking 的这个 experience， 我们听了也是非常的 inspiring。 回到我们的主题来，我们前两个礼拜我稍微 go over 一下，我们讲的是家庭的这个家庭的关系啊，在这个家庭关系里头呢，我跟大家稍微 review 一下啊，我讲了说建立一个稳固的家庭关系，我们稍微 go over 一下，我们除了彼此要互相尊重，我们互相要表达感激，更重要的是我们上次有提说每个家庭你们用什么的方式找出一个一家一起共同相处的时间，有的家庭可能是会有家庭祭坛，有的家庭你会一起散步，有的家庭会有一起一个 social 的时间，那很重要很重要，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一个家庭时间跟太太跟孩子这些或者跟先生的时间要分别出来，有一个单独的时间，有一个一起的时间，有个单独的时间，你如果孩子还小，你赶快养成跟孩子一个 dating 单独带他出去吃东西啊什么的习惯，这样子以后如果你每个礼拜都做，他养成了习惯，他到了 teenager 到了大学，你都还可以一直这样子跟他 making a date。你知道到了听 A 姐，你一定会勾出那个 period， 孩子根本不跟你讲话，他完全是自己来，你们会说会 get lost， 就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所以你要早点把这些好的习惯养成，会对关系有很大的不一样啊。那我在讲说要用很正面的方法来处理问题，在婚姻里头，这个我已经其实不管是什么的关系都已经跟大家提过，要用一个正面的方式，然后不要因为没办法沟通你就不沟通了，我想要持续的沟通 ，we owe 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要彼此之间把想法要讲清楚，然后要分享相同的价值观。你的家庭里头，你们彼此有没有一个相同的价值观？很多时候我们夫妻个性都不一样，可是其实我们现在最容易讲的就是，如果夫妻都信主的时候，是不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价值观？那这个价值观的话，就跟我上次在提过的说，你怎么 apply 到你的家里头？让大家因为有这个共同的价值观的时候，让你们家凝聚在一起。就我跟大家讲，有时候我太太很生气，她说要不是有耶稣基督我早跟你分手了，对不对？她就会讲得很白，对不对？可是真的是我们两个真的很多很多家里头没办法沟通的时候，我们就是回到祷告的上面，当我们家里一起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家很快就可以和好。那我也发现只要早上跟我太太花了时间一起祷告以后，我的一天都很 safe，就是一天的再怎么有情绪就很容易，可是没有说祷告的时候奇怪，有时候回来就莫名其妙，两个一件小事就会吵架，所以现在我们起来都是报纸也不要看，什么都不要看，就先把这个圣经的一些章节拿出来，我们就开始为了这个每看用每日经历神， 用这个荒漠甘泉，我们就找两三本，然后一起读，然后就开始分享，一起祷告。然后整个家里的感觉就非常好。好，然后要用心的经营你的婚姻关系，然后最重要就是婚姻里头，不管你经历到什么样的困难，要立定心志，绝不放弃。因为这种念头在夫妻吵得很厉害的时候，觉得这实在没办法跟对方相处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怪的念头会起来。有的想说，哎，是不是分手更好？不是就算了。很多时候会有这种念头。如果真正有那种念头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祷告。你要下定决心说，那种念头要排除到你的思想以外。因为我们的婚姻里头是，就跟在恩爱夫妻讲，他说只有天梯，只有往上走，没有一条后路，没有一条 back door 可以出去的。好，在下面在里头我讲到还没有讲到，就是说在彼此如何持续的沟通的时候，我特别讲了，就是说要控制你创造一个沟通的平台，就是你要找到共同的 location。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们看到我写的控制沟通的杀手，我写的是什么？电脑、电视、电话，同不同意你们？你们想想看，你们在做这三样的时候有没有在沟通？有没有人家里是一起在看电视很 enjoy， 然后也有在沟通的？可能有一点点，但是就是说这个三样东西基本上是一个，在一个婚姻的经营里头，家庭的里头，这个是常常是沟通的杀手。你会发现，如果你自己本身也很喜欢上网的，你上你的网，你太太上你的网，孩子们网，他们的店，三个人各玩各的，你们整天可以不要讲一两句话。那劝这些有孩子的人，这些东西你越玩给孩子越好。我女儿到现在她不玩电脑的电，因为我们从小就没让她玩过，没给她买过任何的，所以到现在她已经可以了，我们没有禁止她。可是她的 peer 在玩，她怎么都不玩，她就说我爸妈从小都不让我玩，我以前要他们都不给我。可是她现在就养成习惯，她没有玩电脑电的习惯，所以我不应该很 complain 我女儿，因为这些方面她实在是太好了。那当然，自从给了他手机以后，我太太就非常后悔给了他手机。当他又拿到一个 iPad 的时候，我太太又开始非常后悔，说是给他一个鼓励，给他买了。可是那些东西一拥有的时候，哇，我们就发现简直是没办法控制。所以就说你们这些东西，我女儿是到了高中才开始有手机，那我们是为了他上下课要跟我们联络，就给了他一个。可是他没想到他用了很多其他的用途，就变成他的 social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场所。那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就发现，其实越晚给越好。这个不要太早当做礼物送给孩子，孩子一有了以后你再也拿不掉的啊。所以那后果再后来你要去怎么 control 它，使用这些东西是非常的困难。要不然你就是开始给的时候，你要一定很多 high tech 的，你要早点 set up 好，什么时候自动 turn off， 什么时候你如果不 set 好这个，不是自动的，你需要每次像我们家现在，我每次要跟他讲说十一点我去关东西，把这些全部下档，那他跟你 fight， 那个天天都是一个 struggle， 所以一定要用一些自动的 program， 时间一到就自动 shut off。 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一步，那你就不妨给他啊。好，然后在我想想看啊，在第二个里头，我讲一点，就是我在讲说如何经营婚姻的时候，我特别讲到说，在健全的婚姻里头啊的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婚前你要睁大眼睛，可是婚后你要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啊。大家同不同意啊？闭一只眼睛不是说真的叫你闭，而是说叫你不要去看到配偶的很多你认为的缺点。我叫你闭的眼睛是闭那一只，要你自己心里头不觉得我是在忍受，在忍耐我的配偶。你如果你在忍耐，你 sooner later 我讲你会爆发，所以一定要自己要找到一个正面的想法，怎么去把一件事情处置泰然。很多你现在放不下的家里头一些小的这些生活上的细节，你一定要想出一个彼此共同可以解决的方法。甚至于你如果是你的要求，我就建议你说你就自己做了，就当做那是你希望的，然后你就不要去要求对方了。那他们也许看不到，也许都是你在做。就跟我们家里头，如果总是有人要倒垃圾，对不对？你们家是谁在倒？那如果是养成的习惯，都是先生去倒，那你就把它当做你的 part， 你的家，不要 complain。家里如果孩子女孩子或者是头发掉很多，谁去剪头发？孩子不剪的时候，家里总要有人去剪，那谁剪？ 那谁剪谁就不要 complain， 谁看不顺眼谁剪的谁就不要 complain。 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过了这些关，我就是不提这些事情的时候，家里的气氛就会好很多啊。那这里头我还提到最后一点，我说一个感性的语言图像。这里头如果没有上过恩爱夫妻的人可能不知道，上过恩爱夫妻的人再举一次手。上过，其实有蛮多人上过。所以我一讲这个感性的语言图像，你们就知道是什么，对不对？在恩爱夫妻里头，他在学习让你去形容你们婚姻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用一个图片去形容，用一个你想出一个形容词来去形容。你们当初怎么形容的？你们夫妻关系，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怎么形容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先。
好，Jenny分享。你讲大声一点。
我当时形容我们的婚姻关系就是一个严冬里面出了几颗小牙。
在参加婚爱恩爱夫妻营以此后的关系，是不是？
关系，对，因为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希望。Steve 听到有没有很吓？
记不太清当时我怎么分享了，我好像是这个我们好像是这个海中的孤岛，好像是这种这个被这个狂风大浪围着。我记得我是讲的这个。
好，所以他就形容在一个夫妻婚姻里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去参加了恩爱夫妻，其实如果你们这样看他们，他们其实是很好的一对夫妻啊。我们就说，可是他们自己可以形容婚姻里头，你看监理形容好像是在一个经过了一个严冬去参加恩爱夫妻，他好像看到了有了新的发芽，他看到一个新的希望，新的盼望。那 Steve 他觉得他是好像在一个大海里头，他是一个孤岛，好像跟外头没有什么接触，他的婚姻就在那样子的光景。这就是他们在形容没有参加恩爱夫妻以前里头的光景。当然你还会有参加恩爱夫妻营以后，他也会让你分享，说不定说你那时候是一个什么光景。所以他刚刚监理的分享已经是事实上参加过之后的那种感觉。还有没有参加过的，有没有人分享过不同的？我今天是要一个 example 让他们，让大家了解说怎么样去 describe 你的婚姻，用一个图像。为什么要用一个图像去 describe 告诉你的配偶？因为很多时候你讲不清的，大家都以为彼此关系一得好或不好，觉得哎，婚姻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就是这样过下去。可是当你用一个这样子的图片去形容的时候，你的配偶常常会 totally 会 shock， 或者他会了解。就跟当初很早期的这个恩爱夫妻的带领夫妇跟 Neil 跟凯兰，很多人认识，有没有人认识他们？有人认识啊。他们当初的话，夫妻也是关系到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地步。然后凯兰，我记得凯兰就形容过他的婚姻，他说他先生每次一生气的时候，就在马路上就开车就很快，把他吓得要死，是吧？但他然后他先生那时候，所以他在形容他的婚姻关系的时候，他说我每次你在开车的时候，你那样子对我，他说就让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我的一个 uncle 吧，应该是一个 uncle 还是谁，他很小的时候，为了不让他在家里哭闹，就把他这样抱起来放到窗户外面高楼，就是你再哭我就把你放下去。他说你知道我那个吓的那个感觉吗？他说你再这样开车，就每次让我想起我就像那个小女孩，那个小时候被放到窗户外面，我吓得要死，为了他不让我。所以他先生一听到这以后就再也没开过快车，你知道那可以让人家马上联想起来，我怎么会让我的太太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当他有那种感觉的时候，他想那我就不要做，所以他以后就再没开过快车。所以这个东西对于婚姻，你去形容你婚姻的状况的时候，常常是很有效的。我记得我因为我参加了三四次恩爱夫妻营，有的时候是早期的是自己前两三次，后来就是一起帮着合办啊，所以等于都在参加了三四次。所以我形容我的婚姻啊，我用了图片，因为有参加过两三次了，所以我变成一个图片是一路上可以发展的。我当中形容我就说我们的婚姻好像在这个刚开始参加的时候，好像在一个 Colorado 的在 rafting 一样，我们夫妻两个一起坐上了这个 rafting 的舟，可是两个人都不会划，结果这样一路上那个高低谷，我们两个就被痛得乱七八糟，整个婚姻都不知道该怎么相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之后我形容我们婚姻的关系。可是我说等到参加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好像我开始学到了这个婚姻里头两个人开始怎么样一起划桨， 方向要相同或是不同，怎么样让船可以更稳固的往前行。我就自从学了那些东西以后，好像婚姻就开始有更多的 control。 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我就讲说再参加第三次第四次，我就讲说我的婚姻好像已经开过了那个急流，那些低谷开始好像到了一个很平坦的地方，好像一个河流已经开始往海外在转，看到了两个人在里头可以滑得很悠游自在。然后这就是我这样一路形容我的不同的 stage， 我的婚姻的这种感觉。那你们听了就可以感觉说我的婚姻在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光景。所以就是说这样如何用一个很感性的语言图像来形容你的现在心里头的感受，不一定是夫妻的关系，就在你在很多在人际关系里头，你当然很有时候很难 describe 的时候，你把你的感觉告诉你的配偶或是朋友的时候，你不一定需要就是说常常用一个图片来形容你的感觉，常常会让你会有意想不到的，人家会更 relate 这种效果。那弟兄们比较难啊，对不起，我们弟兄们稍微比较木讷，常常姐妹们很容易就想起这种 visualize 这种 picture。 那弟兄们常常比较难，但是这需要 making an effort， 因为我们常常是比较说起来好像很稳重型的，其实就是很死板很呆板型的。我们不要给自己这个看你怎么形容他啊，真的婚前是很稳重，婚后以后就是很像木头人啊。所以就是这都是可以用不同的形容方式。我也听过在那附近以后形容婚姻两个人完全不对头的话，他说好像一个就是鸡，一个就是鸭，两个鸡同鸭讲，两个根本对不在一起。有的人形容他的婚姻就好像他说他好像一只鸡被关在一只笼子里头，就是很多人在形容婚姻关系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所以你也可以揣着在不同的关系里头去用这样子的语言形象来分享，你give a try 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啊。好，回到我们今天我们要特别分享的呢是在职场，在我们职场方面的关系。好，我们先看看我开始前都写的一些几句话，你们看同不同意啊。职场的关系里头，我说包括了当然是雇主跟雇员的关系，也包括了有的人是上面做领导的，下面是被领导的一个关系，当然更不要讲还我们彼此之间 peer 跟 peer 同事的关系。如果再延伸一点，事实上还有一个公司里头，我们有很多客户或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承包商要来我们公司，所以还有一个客户跟我们本身看你的职业，不管是做 engineer marketing， 你常常要跟客户接触，还有一个这个程度的关系。假设你现在接触很多，对不对？天天的人际关系也都是跟客户，对不对？所以一个职场里头有这么多的关系，而且我们每天花最长的时间在职场，你们同不同意？除了你睡觉以外，你是不是你最长的时间？尤其现在 outsourcing 这么厉害，每个人在职场的时间常常不是八个小时，对不对？如果你是八个小时 nine to five， 不要 complain， 恭喜你啊，这是很不容易的。绝大部分坐在这边的 engineer， 他们的工作可能是10、11、12，很正常的。我换公司的时候，我工作一天三四个月，工作一天16个小时的。啊，就是说，因为你是很 senior 的人进去，人家 expect 你已经要什么事都上手，那你怎么上手？就是利用晚上人家都已经下班，你额外的时间去弥补你一些。任何公司都有新的软体、新的东西，你要去 catch up， 那这种就是你 pay 你自己的 price。所以就是说，一个公司如果他一年365天要你1/4甚至更多的时间都要花这么多时间，那不很 healthy。其实有的时候在职场里头花这么多时间，是你自己很多时候，我不敢讲每一个，因为你碰到不同的老板，有的老板本身就是很 crazy 型，他工作这么长时间，对他要求他下属人都跟他一样，他在的时候你就没有一个人敢走，对不对？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可是很多时候也是有没有，你有时候自己没有安全感，就是说常常想用说我做了很长的时间很辛苦来 prove 说我有在很努力的工作，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这常常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家境的。很多时候尤其在经济这样不景气的时候，是很公司都在缩减人员，所以每一个人常常都在做两三个人的工作，大家都其实不太高兴，可是这是一个 fact。 所以我在讲说绝大多数的人都不太满意他们工作和他们现在职场的环境，你们同不同意？我记得我做过这个 survey， 真正很满意的没有几个人。那想说如果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头，我们每个人都对我们的 是我们最主要的时间花在那里，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你在一个职场里头要有一个很正面的想法去看在职场的各种关系，这真正可以做到的。尤其是我们基督徒，你真正的可以换一个想法，在还没进公司以前你就换一个想法。你能不能够在一个公司里头，不管你是职位的高或低，你可不可以是一个公司里头让大家看到你都很高兴的，都很喜欢跟你讲话的，你能不能做到这样的地步？我记得我在有一家公司的时候，我每天进去的时候就是说特别 pay attention， 就是跟拉比的这个小姐跟她打招呼，问她好不好，然后一点点很 casual 的 conversation。 所以等到她，当然是我不记得，她好像是外国人，但人家美国人不能讲人家是外国人，我们才是外国人啊。那我就记得等到她离职的时候，她就跑来找我，他就说谢谢我，他说 you are one of my bright spot every day， 他说我每天公司进来这么多人，我还看到各式各样的人，有的人一进来脸色不好就给我一顿脸色，他说 you are the only one， 他说 always really treat me nice 啊，所以我也没想到，就是一个很 casual 的 conversation， 其实这只是一个对人的，就跟讲你我们关心一个人 showing 我们的 respect， 那没想到他离职的时候他会跑来找我跟我讲这个话，所以听了以后我就想，哇，我根本好像没做什么事情，居然会让人有这么好的一个，对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每天随时对你周围的人要做这样子的事情，特别在职场里头，是发自你内心的，不是去用一个技巧一个表面的说去想建立一些人际关系。因为很重要很重要的，在一个人际关系的建立里头，我跟大家强调一点，是你自己本身的 character。 我们没有办法给人家我们自己没有的东西，你想要跟人家建立任何的关系，人家也在衡量你，对不对？我们可以学了这个人际关系之后，我开始来这个试试看，比利今天讲过这个可以做这件事情，要关心人，我来试着关心他。你要养成的变成 truly the from the bottom of your heart， 我的做的事情在这里提醒你，我做的只是提醒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潜能，但是常常我们不见得有被正确的，就是说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式。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 character 的时候，我讲的这个诚信，我们大家都会可能还会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说，哎，善意的谎言没什么关系。我自己本身就是没有那个 white area。那我不知道 where do you stop， 什么东西就是所谓的可以说善意的谎言，什么东西就是跟 moral 有关，我就不做，我没有办法区分到这么细节，所以我只能说我一视同仁。这也是我给大家的建议，你自己没有办法给人家你没有的东西，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要，在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在确实里头，我们在真正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没有一件事情我们过去的 stronghold 说是不能够被我们的，有了一个新的信仰我们不能够 break 开，我们都可以改变。你不要跟他讲说我今天的 personality 是怎么样，我实在不太习惯做这些事情。你成了基督徒以后你就可以做，但是要常常 practice， 当你做的越多的时候，渐渐的就变成 part of 你的 natural。 我也不是今天一开始站我就可以站在这边什么都可以不要准备我就可以这样讲课，也不是的，这也是一个 practice。 我就跟你讲，我是在职场的过程里头，我在做 marketing 的时候真正被我的 VP 好好的训练过。我跟大家提过，他把我的从 technical skill 变成 marketing 的时候，他把我的 computer 拿开，他把你的 workstation， 我可以写 code 的这些，我以前是 so comfortable 写 code， 可以做 marketing 的时候，我还可以跟你营业，再扣来扣去的，还可以这样子做很多事情。他把我真正带开，他说你如果真正想做 marketing， 我一定要把你这个拿开。然后那时候很不习惯，放一台 PC 在我面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用，只能做 PowerPoint， 只能做这些最简单的，那就是处理把我变成了 marketing。 所以我回头来一看，我很 appreciate。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是在职场里头，这些都是你要经历过的每样事情。你觉得你今天不是我的个性，不是我的本性，我要在这里跟你讲说你可以做，你要就是你希望旁边有些人会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要 discourage 你，而会鼓励你，对不对？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鼓励你，但是我希望你是一个鼓励其他人的人。 好不好？在今天讲的职场的时候，我讲你在，我说职场里头，你不但会要做事，你更要会做人。一个良好的职场的关系，常常会左右我们的升迁。并不是说升迁对我们多重要，我们这是一个被职场里头一个被常常是一个被肯定。没有人在一个公司里头，在职场里头，当你被 review 完的时候，他给你很 bad review。我们常常很多人会很愤怒，因为我们会觉得说，我花了这么多 effort， 为什么那些人会讲话的人，只会做表面功夫的人，他常常会好像他的 review 比我还好？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明明你知道你做的事情其实很 solid， 可是为什么都没有被人家 recognize？ 为什么公司常常那些 management 他 recognize 就是那些好像只会动嘴巴，然后好像跟他关系很好的人？这个就是我在这里提醒大家的，你不但会要做事，你还要会要做人，因为 relationship 真的很重要。到公司要发生 layoff 的时候，你以为真的是那么 straightforward 的，都是 base 在说这个人有没有能力专业，会是这样子吗？对不对？
就是跟那个经理关系不好的先被杀了。
对，他想说跟经理关系不好的先被 layoff， 你们同不同意？同意也可能不同意啊，就是说，那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你跟经理的关系不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想跟我们的 boss 有个好的关系，可是为什么发展到一个阶段我们关系不好？这里也是要值得大家深思的啊。那我在想说，一个职场一个很正确的看法，就是说职场其实是我们的合场。你很多人都想说职场就是我这个世界的所在，我一进到职场里头我就进到这个世界，是一个我很不喜欢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你今天耶稣基督在这里跟你讲说，你的职场就是你要为我传福音的地方，你可不可以把这样子接受这个观念，然后在你的职场里头不以做基督徒为耻。在很多在职场里头，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彼此都是基督徒，你会很长一段时间你根本不知道，因为彼此从来不提这件事情。你的 cubicle 里头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十字架，一些什么圣经，让人家一看人家就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有没有？还是你的职场的你的 cubicle 里头的摆设都是很 neutral， 不 offend 任何人的？我们常常会说我不 offend 任何人，可是我是觉得你需要摆一个表明你是基督徒的身份，让任何基督徒一看就认识你。然后也不要担心很多时候跟非基督徒的朋友们职场的去 share 一些你的 personal experience，也不要怕被 reject， 因为你所谓传福音不是一次。我们今天讲过这么长的人际关系里头，就是要大家做撒种的工作。但是不可否认的，当人家晓得你会基督徒的时候 ，you better be careful。当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他会对你有更高的标准，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应该比一般人做得更好。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样还在跟人家在 fight， 一样在做各种我们所谓 so called 世人在做的事情的时候，人家 definitely 对基督徒会有很不好的影响。因为我小组的弟兄姐妹，那种非基督徒，他们都会讲，他觉得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他说我也看到我那些看到公司里有那些基督徒，他们也没有比不见得比那些非基督徒好，他们一样踩着人家在 project， 他们一样挣啊。我就至于他这是他来分享，从他一个非基督徒的观点看到基督徒，哇，我们就是求神保佑我们，让我们在职场里头不要给人家有这样子的观感。那我们就要从每个人自己做起啊。所以我说不要把退休当做你才能全职服侍，你要把每一天在你最长的这个时间的机会在职场中，你要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出来。那在一个职场里头，我既然要讲人际关系，我这样子下面写的这些标点，你看我写说要从适应力跟弹性，从团队精神，从解决问题的能力，从不断学习成长，从一个态度跟一个服从，从沟通，从专长，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说在一个人际关系里头，在职场这些 point 有没有关系啊。那刚刚有的人进来迟的，底下有这个 class 的这个 video 的这个 link， 可以到我们的 family ministry， 谢谢我们后面 team 跟他弟弟还是哥哥，弟弟是吧，弟弟他们一起每次来这边 来这边帮我们把这个 video 都做出来了。这是我们第一次事实上最先开始的时候是在亲子教育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开始，现在他们已经发展出一个很好的团队，就是说确实连很多确实的主日学都没有录影的，我们现在 family ministry 每一个都可以录起来。那 purpose 就是让弟兄姐妹们可以 repeat 回来看，或者 referral 给别人。好，我在讲做一个很健康的一个职场的一项里头，我讲到适应力和弹性这几样东西，要可以从很多个不同的角度看这个东西。事实上有一次有一份 survey 哦，他在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character 在看说，哎，公司里头要找人的时候他 prefer 什么样的人啊？结果他们做出 survey 里头居然排第一项的是这个公司希望一个员工要能够有这个适应力和弹性，你们同不同意？什么是适应力和弹性？你们不看我写的，什么是在公司里头你们觉得适应力跟弹性是什么？你们自己一定有经验。OK。
然后后来有一次，人家也都问他，也在问他要不要帮忙看哪一部分，他就不是去做，他说之前做过，结果最后 lay off 的时候，也都有 lay off 他。
我的姐妹分享在 accounting 里头， accounting 其实分了很多很细节的部分，有的负责 contract， 有的不同的部。那当常常有的人要生孩子，要大家离开，可是她有位姐妹被要求说去跨出她的领域去 cover 人家另外一部分，她平常不太乐意，就她是说真的 lay off 发生的时候，她就被 let go。这个就是说，这是一个情况。还有没有人？其他人有没有？你对于这个适应力，你有没有什么 experience？
觉得会学东西很快，然后就是因为我也是做搞技术的，所以就是这个老板你会 expect 你很快就熟悉公司所有的软件啊，或者你要做什么东西，他是 expect 你很快
就要开窍，
开始对
的。对，这个就是从一个公司的角度来讲，如果你 cover 的 area 越多。
对对对，
你就越 flexible， 对不对？这里讲的适应性就是说你越容易被调整，因为一个公司就跟现在你们家人是不是刚拿到世界冠军，你看到他们的有没有这个教练把这些一垒手二垒手三垒手外野的，你看在一个世界大赛的这个过程里头换来换去有没有，常常这个三垒手那个是谁记不记得，那个 Panda， 他们叫 Panda， 他太胖了，他已经去年打击率是3.3%，今年跌到2.68%，他的 listing 的位置264磅，可他事实上我看他超过300磅，所以他已经太胖了，所以他被人叫外绰号叫 Panda 啊，所以当他有这个绰号的时候，他就是这么重，所以他常常就是说在那种紧急状况的时候，他一投他就失误了两次就被换下来，那一换下来教练就很伤脑筋，对不对？他就要把二垒手换成三垒手，要找个人去补上二垒手。所以那时候谁能够 play 好几个 position， 这个确这个教会这个不是教会这个教练就会很喜欢这样子的人，因为他可以 play 不同的角度。我们职场里头一样，公司一个公司很少有公司可以说一个产品一路卖到底一辈子的，公司永远是在不停的在创新，对不对？在有不同的新的东西 catch up 新的 opportunity。那还有公司会不停地被改组，买卖公司都会，那谁有这个 flexibility， 谁能够适应新的环境，当有一个新的 requirement 来的时候， manager 把事情他需要接到新的，所有的 manager 都这样，公司每个上层都在看每个 manager 谁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 manager 也是一样，他能够接更多事情，他下头的人就要能够承担更多的事情，所以下头谁能够帮他承担，他就很希望找到那种很 flexible 的人，对不对？所以这变成这样一路 trigger 下来，我们自己就是说要不要被我们学的专业所限制住，不要被我们学的专业所限制住。你在你的专业里头，当你被要求去 cover 其他 area 的时候，你要不要想说真倒霉啊，我又要花时间去帮人家擦屁股我有没有这种想法，有没有过？你要想说哇、wow, what a good opportunity， 让我有机会去 cover 这一部分， 我现在是 purely 是帮忙，是我真的是花额外的时间，但是 you never know， 你就已经被扩张了。manager 知道，如果事情发生，哎，这一部分也可以 cover， 哎，你这部分也 cover， 那你就很 valuable。你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有好多项不同的技能，要的要死的时候，他可能不会先考虑你，他会先把那只能做一样事情的人，对不对？先 lay off 掉。所以这个就是说，在你的过程里头，你不要在那边只等啊，就是说。这就是我专长，如果没有人 offer， 你要常常在跟老板在 interview 的过程里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说我要有些可以怎么样学习的，对不对？哪些是我们要 improve 的地方，不要忘记一定要 put 一些新的东西放到你的 review 里头，说这是我希望我要接受这个 training， 我要去上这个，每一次记得要不停的在 expand 你的 area，不要只是 stay 就说我 stay put， 因为很多人失业的时候，他常常就会说这是我的专业，我在 semiconductor 里头，我专门做这个 firmware 的这个的 design， that's only thing I can do。那等到一失业的时候，那人家说，那你可不可以做不是 firmware， 你可不可以做 white application 做一个？他说不是我的 comfort zone 啊，你可以做 web design， 但是你说 web design 里头让你开始说，哎，设计引擎里头 web design 你可不可以这部分 cover？ 你说我没学过。我恐怕不行啊！很多人会对没学过的东西，这不是我在这边，是我们每个人真正对没学过的东西，让你说突然叫你去，你确实上是有些 hesitate， 对不对？我记得另外有个姐妹来跟我分享过，就是她说她被要求去加入一家公司，接的那个职位她完全都没做过，所以她觉得说她需要被劝，可是一上公司的时候就根本没有给她 training 的机会，她就要上手了。那当然就是说他觉得很不 comfortable， 那跟我在谈的过程里头，我就会觉得说，哎，其实有蛮多都是他自己不 comfortable， 他在 limit 他自己的能力。我就跟他讲说，我最喜欢的就是说我的 resume 里头有一条，我就写说我最喜欢 out of 我的 comfort zone， 我最喜欢接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情。所以我到一家公司 interview， 如果他跟我讲说他想要我做一件我没做过的事情，我说Bring it on， 我绝对会愿意踹新的事情。我常常愿意放下我所有的这些我的专业去 attack 一个新的 area。那如果你是用这种方式，那你就很容易对任何新东西你不会 afraid， 你就总是可以有办法上手的。大家来美国谁不是精英，谁都是很有能力的人，但是常常是我们以前的学习成长过程有人告诉我说，哎，这个你不行，常常是我们的父母亲啊，常常他就从小就给我们灌输了这个观念。所以我们不会对我们的父母亲或者对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任何人先回去 complain 说是你 limit 我的能力，但是你 aware 的这个以后，你要从自己做起。我跟你讲过，你没有办法给你自己没有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我们的孩子们像天才儿童，就有所有的好的 personality， 成绩又好，每样都好， come on， 我们自己都没有，你先要改变我们自己。你要想要孩子会是一个好的 relationship personality， 你的父母亲你就不能天天跟他 nagging， 天天跟他唠叨限制他，你要很常常的鼓励他，然后他才可以。然后你要去鼓励他怎么办？你没有办法用技巧，孩子看还不了解你啊，对不对？你真的本身要发生变化。所以真的，我记得有姐妹跟我分享过，当她变成基督徒的时候，她的孩子关系变好的时候，她孩子就跟她讲说，妈妈，我觉得你变得很多，我喜欢现在的你。这是孩子跟妈妈讲的话，你想妈妈多安慰，那就是妈妈一直在成长在学习。对，我现在常常跟我女儿讲说，哎，爸爸妈妈都是第一次带听 A 姐啊，我们都没带过，你要原谅我们，我们 make mistake 的话我们一起成长，你要给我们一点空间。她说啊呀、yeah, I know 她就会这样讲。可是像我太太现在不在，我就跟她要有两个礼拜更多的时间，哎，我就发现她在车上就会开始跟我讲一些话。像昨天小组，他早上考完 SAT 的 Chinese， 要我送他到 New Peter's 规模，跟他一整天跟同学在，我就是好远了。然后要晚上，我说晚上不能接你，因为我要去带小组。然后终于联络上人家送他回来。就今天早上他在跟我的车里跟我讲说，哎，他说我就说，哎，你这些同学我从来没听过的名字，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说哦，他跟我在 Religion 是同一门课。我说啊、哦，这一门课你们认识多久？他说就是上学期开始，现在比较多来往。然后他就丢过一句话，他的爸爸是牧师。我一听了，你知道我什么想法？你们觉得我听到以后我会怎么想？很高兴，对不对？因为都希望旁边孩子有好的 influence， 昨天送他回来的。那我说啊，那昨天送你回家跟我打个照面，那就是师母了。他说对。我说你都不早讲，我如果冤枉到师母，我一定会谢谢他。那我马上就想起来说，哇，人家从 Milpitas 愿意送他回来，这不是一般人会愿意做的。那我想，原来啊，他是师母，我就问了名字，他就说讲了一个名字，我说哦，这是很少的姓欧阳。我说在中国人在欧阳的，我说我去号角去查，我说我看看是谁。那我就很想跟他们有个很好的关系。那我也很本来很不想送他去，我太太大人就拒绝他，太远了。可是没想到他后面就跟我今天就跟我分享，原来是一个是一个我会很希望他会发展出一个很好的关系，对他彼此有个很正面影响。那这都是我都不知道的事情，所以要多迈出那一步啊。所以在我们的专业的过程里头，我讲说适应力跟弹性啊，你要让自己给自己这个说我一定可以有适应跟弹性，你要勇于接受新的挑战和适应各样的环境。我们每个人就说这只是一个观念的变化，我跟你讲说只要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在职场里头很多加给你的工作你不会挑不烂。因为我跟你讲现在每一个人都在做两三个人的工作，每个人都很多公司都发生过 lay off， 然后事情都要一分配到其他人，本来都不是你的工作，你要感谢主，因为你又分了那些工作，你又更 flexible， 你在公司里头你的价值就更多啊。第二个是团队精神，团队精神里头你看我怎么写的，我说了解每个人在团队中的角色，分工合作，截长补短，然后要强调我们将团队放在个人之前。整个 relationship 里头其实这个团队精神是最重要的。你现在在公司你正在一个团队里头的，举个手，你是什么样的团队？是你所谓的团队是指正好是一个 group 的团队，还是一些 project 的一些团队？你们在是什么样的团队？还是两种都有？一般两种都有，对不对？你会在一个 group 里头，可是因为 project wise 常常是要很多 multi function， 你又会被 assign 到一些不同的 group。 那你们看到在一个 group 里头，我们今天讲团队精神，对不对？你们看到各式各样的团队的情况，你们可不可以形容一下你们的一些碰到的一些比较不好的 experience？ 一定有的，你们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或者好的 experience 你们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哪些人就说在这个团队里头你觉得说哇，那是一个 very good model， 这是一个很好的，或是你看到一些某些人你觉得说哇，有些人在这团队我下次就不加入。有啊，没有做完。好，我的姐妹说她最常见到的就是在一个 project 被从不同 group assign 人进来的时候，她会觉得说，哎，这 project 不是我本来需要的工作，那她这一部分她常常放到她的 priority 的最后面，所以每个人其实事情都做不完的，对不对？所以这部分事情她永远放在最后面，等到下一次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做了这部分，她就 behind， 造成整个 group project 的 delay。所以这。好，
对。我现在还有一个发现，发现这个跟这个 ethnic background 不一样的反应不太一样。
嗯。
像我们中国人一般都很用功啊，
嗯，
做了，但是不太会表达。
嗯。
所以很多时候 project delay 的时候，他们说 I will work harder next time， 其实已经很用功。可是老美很多时候其实做的很少，但是有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哦，是其他人。所以有的时候一个 team 里面一定要了解那个 dynamic 怎么样处理。
好，我的弟兄的分享，他是从一个 management 带或是带一个 project lead 的这个角色，他会跟你，他跟我们分享他看到里头，我常常就是说在不同的 ethnic 的 group 里头 handle 的大家做方式不一样。老中我们是常常是 working hard， 对不对？好像 by definition， 我们常常有没有会发现，你好像我们常常要在一个公司要表现，你好像要比人家 working hard 两三倍，你好像还才会有机会被 recognize， 对不对？工作得很辛苦，哎，为什么那些老美又做得不好， 又只会动嘴巴，哎，可是好像最后的发解都是他的功劳啊。我的弟兄在就在分享说，哎，其实在这个里头就是好像这是一个 fact，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一个 leader 的话，或者是 manager， 一定要 see through that。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本身做 leader 的，正好我看领导跟被领导，如果你有机会你是在一个 leadership 的角色你一定要 fair， 你要悉数谁是真正能做事的人，谁是动嘴皮的人，对不对？能够分辨出来。那当然如果你不是一个 lead， 你是被 lead 的，那你会就会有心里头很不平衡。如果你不被 recognize， 这就是 Serena 讲说常常那些会耍嘴皮的人，好像他们跟 manager 的关系好，跟 project lead 关系好像都是他们的功劳，我们其他人做的好像都不是。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自己就要回过来，就是说先不管人家为什么我们会给人家做造成这个印象，是不是因为我们都不重视沟通，不重视怎么把我们自己做的东西表达出来这其实一部分不要偷偷里怪说人家的责任。我们都希望有个好的老板能够就跟刚刚讲的一样，能够看清楚这一切，对不对？可是这样子的好老板容不容易哦？而且不要忘记，每个老板是不是都有他跟大家一起的 relationship？ 你虽然做得很辛苦很好，可是你从来不跟他 communicate， 他从来不更深一步的认识你。我们就跟我们在小组里头一样，对不对？小组有各式各样的成员，哪些成员你在小组里头？我们回想一下，是不是有的人会很乐意分享，有的人就是很 hold back？就是说我们也许久了以后谁都知道大家一些事情，可是会有的人他就从来不提他的事情，对不对？永远在他面前都是很好，对不对？可是有的人就会很容易分享，那这种时候你会觉得你喜欢跟那种常常会分享的人一起发生关系，还是跟那从来都不分享的人你跟他发生关系？其实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但是就是因为一个 communication 的不同，这是 by fact， 我们自己本身就会喜欢跟分享多的人在一起。那在一个职场里头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转变一个观念，不是只有做事做得很辛苦你就会得到 credit， 一定要把 out of 你的 comfort zone。 因为我们老中常常觉得我们英文不好，我们哪有，对不对？话这么跟，有时候跟 manager 在一起的时候那根本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对不对？就是工作职业职场上我做了没有，就是报告我的 status，没有建立下一层一个 level 的一个 personal 的一个 relationship。 所以一定要花 effort， 永远 never too late 就算这个 project 已经 too late， 下一个 project 的时候你要开始学习去 build up 一个 relationship。 那这个 relationship 就是说除了工作方面的以外，发展一些 personal 的 relationship。 然后更不要忘记 group 有一起活动的时候，中午一起去吃午饭，中午一些他们对于去有些你觉得是浪费时间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低估那个，你一定要花时间去。那其实很多公司里头也会有很多不同的 activity， 有没有？有的是一个 harvest 的，有的时候募款的，有的时候一起去，他们甚至一起出去，说不定打什么球类的。你就算不是你喜欢的事情，这是大家 get together social 的时候，你一定要 making。 马上就要来了 Christmas 的 dinner。很多老中从来不去参加的啊，因为这很不 comfortable， 在那边拿一杯酒啊走来走去，一定要 make an effort、你下次就拿今年的 Christmas 或是 Thanksgiving 的公司聚会的时候，我要你拿一杯酒在走来走去的时候，你去看看那些有些顾客为什么聚集在一起，在他们在谈话，有的人好像就拿一杯酒找不到人可以谈话啊，怎么样去 start 那 comfort， 看那些人在谈什么，你怎么有没有办法加入？甚至于就是说你照顾你自己这一桌的，这一桌人都就有些人说明不同的 group 都很陌生，怎么样大家你说哎，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start the conversation 啊。很多时候你常常我们会做的最常做的就是一进去以后找认识的人，然后找到那个我认识的人赶快去跟他坐在一起，然后这个晚上就是我们两个在谈话。对不起，我讲的这是实话，大家觉得是不是我们这是我们老中的天性，是不是这样子？找到一个 comfort 的人我就坐在他旁边，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让你们出来做小组长，这些要因为我们做小组长的第一个就是要看谁里头谁是最亲的人，我们就要跟最不熟悉的人小组的人，我们要跟他们做 conversation， 要让他们 feel this is they are not being left out。 所以大家也一样，你们小组每次有新来的人的时候，你们就算你跟喜欢跟旁边的人在这边很熟悉的在谈，你们会不会仔细的观察，有些新人一来的时候，如果没有人跟他讲话，他们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就不想融入这个小组，他说这个小组
没有爱心，
他不会讲你没爱心，他只是说好像有点隔阂，这是他的感觉，因为没有人跟他讲话，所以这是很自然，我们人的 by nature 会找你很习惯的人讲。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在，我在跟大家讲一个人际关系，将心比心，我们希望在任何 group 人家都对我 recognize， 请大家看到任何新的朋友来的时候，我请你排出 priority， 先把时间给他，其他熟的人你多的是时间可以讲话，新来的人他这次说明来，下次他就不来了，请大家pay attention to that， 让他 feel at home 啊，这不是是只有小组长才该做的事情，这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发自内心，我在 challenging 你要关心人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每个人该做的。
我就是想发表一点感想哈，因为你不能给人家你没有的，那我觉得在建立关系之前你要建立你的自信。因为刚刚你提了一句，我自己也在想一些，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父母是很差的，所以我们会认为我们不够好。那也就是说，在一个人家一个开始的一个 conversation， 假设今天谈的话题我不懂，我自己就 shy out， 因为我觉得我不够好。但是你有某种程度的自信的时候，你可以 join， 虽然你不懂，你就把这个不懂当做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你也可以很 comfortable 在这个 conversation 当中，因为人家会讲的，人家自然去讲，你不会讲，你就好好听。然后给人家一些互动或问一些话，我觉得如果可以建立这样子，你就已经跨出第一步。但是不要着重只是关心，你也自己要成长，要成熟，要有自信。
好，谢谢我的姐妹提醒，就是说你没办法给你没有的东西，但是你从关心别人开始的时候，新朋友一来你很难 start 一个 conversation， 但是你不要想他才更难，他一进来你们已经全部人都互相认识，他是每个人都是陌生人，他连被介绍说你介绍我，常常一新人来我根本不要他们自我介绍，我说他记不住的，对不对？他一下被介绍十个人认识，每个听个名字他根本连不起来，除非到大家真正坐下来自我介绍的时候，而且他至少来几次他才可能开始有疑虑。但是大家记好，给他给一个 good impression， 你不能给他你没有的，但是你一定有办法跟他 strike 一个 conversation， 告诉他说，你的话题绝对比他多的，除了问问他的情况，你一定可以告诉他我们这个小组是个什么样的小组，对不对？其实他很想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组，你就可以把一些小组里头的一些特色就可以跟他讲，然后就可以 strike conversation， 那你是不是很关心他，还是说跟他讲两句话你就走了，他都知道的。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relationship， 我们每天，我现在我们讲到已经不光只是在职场了，已经讲到你每天其实都是一个 relationship 的互动。今天走出这间教室以外，你在那个大厅上走走看，你看不看的有的人好像没有人可以，他不认识任何人，我们确实这么大，有很多新来的人在外头走来走去，可是我们大家是不是都在找我们熟悉的面孔，这么一千人里头，我们都在找那几个熟悉的面孔跟我打招呼。我现在因为这样更认识你们更多人，每个人看到我都会打个招呼，都会的，对不对？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有时间去建立更深一层的关系，可是至少我们有一个共同，这样三个月一起经历这样子的，一起共同讨论这个人际关系，我们就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relationship， 对不对？所以看到那些不同的人，尤其是我们这边外头，你看到有老美， come on 给他打个招呼了好不好？他们愿意，我每次心里看到他们我就觉得很 appreciate， 他们为什么会愿意来到我们这个环境，都是中国人的，他们是要迈出很大的 effort， 所以你就是因为他就给，就不然不认识他一定要跟他 say 个 hi， 跟他说 hey good to see you， 就是那一句话他就让他觉得他 feel being accepted， 啊，他们愿意来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为什么会说昨天我要把整个讲成英文，因为我觉得他一个，居然他愿意来过我们中国人的小组，他已经 open up 他自己去这种很不 comfort 的 environment， 那我们不可以做更多一步吗？这是一样的种想法。好，那再讲到团队的精神，我就讲大致讲过去。另外里头我讲说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个公司里头他希望你就算你是在会 social 会怎么样，可是 from the bottom line， 当时间长时间久了以后，他会要看你能不能够解决问题。公司里头希望的员工是解决问题，不是制造问题。 你为什么笑？你不觉得公司里头有人是在制造问题吗？然后我再问说，你是不是那其中的一个？当你跟你老板关系很不好的时候，从上面的，从可能你的老板觉得你是在制造问题，虽然你可能觉得说你老板才是问题的所在，对不对？但是我是讲的很 fact， 就是说这些人际关系好的人呢，他如果 technical 不想，他 sooner or later 他会 move on from technical， 因为公司里头很多东西到做 marketing， 到很多不同的 customer relationship， 他会用到他的长处。他贴 technical， 他也许他可以一阵子，但是没有人可以长久的说我 technical 不行，我还可以在 technical 混。他可能很快就会 move 到 project management， 对不对？很多不需要真正动手的，他会转到那些 position， 但是那些 position 都有他的价值。所以不要认为我们后了一个 technical 的这个角度，你就觉得其他不会 technical 的人没有价值。我碰到过真正我最欣赏的一个 project manager， 是一个老美，他加入我们公司以后，他对于我们产品他一窍不通，可是他 managing project 起来滴水不漏，他可以把 managing meeting 所有的大家不同意见他可以综合，他可以 staff 哪一个人叫他不要讲话，然后meeting 还没结束，他的 minutes 已经 send out 出去了，所有的 link 所有的东西有条有理，就是说他不是额外下去再做，他一边跟你讲马上一个 summary， 他就一直打这个 link， 就是他的 format set up 好。我 so impressed， 我从来没看过，就是说做一个 project management 可以做到这种 level， 那就是说那他一进来以后每个人都很器重他，虽然他 technical 不懂，但是他会说哦，我会找这个人去问这个东西不行，他就问一些人，所以可以做。有的人他就算没有 technical， 如果他有很好的这种 skill， 这变成他是一个很理想的 project management 的人，那他将来说不定也很好，是一个 marketing sales， 这不一定，这要看上他的。因为做 marketing 你要有 vision， 不能就是我就会讲话我去做 marketing， marketing 的是要你要帮公司找出新的 product， 有 vision， 那不太一样。所以但是你也不要被自己说我只能习惯了，我们来这边学引擎，你做惯了 coding， 也就是说人际关系那不是我的专长。今天我一直在跟你强调的就是说你要跨出那一步，不要只在引擎你的 coding 的这个 comfort zone， 抬起头来看看 coding 以外还有很多东西。如果我现在在 career network 在教 how to start small business， 我是更多在跟弟兄姐妹在强调，你们在有工作的时候要开始 try 一些你们的 dream， 一些 side business， 你们要开始 try， 不要等到失业的时候就来不及了啊。那在这里的话，我想说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我很高兴，我觉得我们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们绝大部分的老中我们都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这是我们来美国大家都是精英。可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再讲一句啊，我现在不是在强调只是解决 technical 的 issue， 因为你解决了 technical issue， 可是你因为送 email， 你跟其他顾客相处不好，你造成了一些顾客之间的困扰，你一样对公司来讲这是一个 trouble maker 啊。我手下以前有个 manager 的时候，他就是 technical 非常好，所以我就是让他做 manager， 偏偏让他 handle 了 customer relationship， 就是 customer support， 他是 lead 那个 group， 结果他就天天跟我上头的 VP email 在打笔仗，来回的就是因为他觉得其都不是customer support， 他说他帮人家擦屁股，他就结果之后他觉得都是这些 marketing 这不行那不行，所以他常常跟其他顾客吵架，然后用 email 这种，我想公司里头不要送 email 啊，就是他就天天就送那种 email， 到最后这个是我都不 let 他 go， 就是说因为他很有能力，可是他做事做人方面就没有办法，他总是看其他顾客都是人家的问题，但一部分也是 true，可是就是说我希望你做 manager 的时候你要能够 handle 这所有的 relationship， 何况是一个 customer support， 所以这变成是，但是到最后是谁的责任，是我把他 put in a position 的，对不对？所以这是我自己 career 里头的一些 mistake， 我也需要成长的地方，要用人要用对地方，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不管你今天是你在做 leader 你在公司，或是你现在是一个被利的，这两方面的时候，你都要在人际关系的方面，make sure 你不是公司问题的制造者，因为当你越是想要离开公司，你觉得不 care 的时候，你常常 就是说你越是不骗，你想要离开的时候，你常常会做出一些 breaking 这个 relationship 的这些动作，就要特别小心啊。然后这边刚刚讲过的，说不断的学习成长，因为这里讲我说今天世界是平的，对不对？有没有一本书叫今天世界是平的，记不记得？他讲说今天已经是一个 global 的，已经没有什么叫 local 的 market， 你的 competition 是来自世界各地，对不对？今天你的工作是不是在印度，是不是在中国大陆，随时都有人，很多工作他都可以帮你接下来的。你一个人做的事情他用五个人来做，薪水比你还低，有这样子的啊。所以就是说，所以你在自己的 skill 方面也要一直要不停的进步，把你的 value make sure 你的 value 在那里啊，你要不断的学习成长。那我特别强调就是你不要局限你现在的技能很专业，要不断的学习啊，不要认为只学习跟你专业有关的东西。我常常讲说，在公司里头，如果你的 goal 你到底将来想做什么，你要也要知道自己的专长，对不对？我讲过说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专长，毕竟每个人都有一些 preference。 如果你的专长你觉得真的是 technical 方面，那 definitely 所有跟专业 coding 有关的各样东西你要不停的学，因为所有东西淘汰太快了。你知道 IT 方面每年都在变新的，不停的新的 platform、 新的软体、新的 coding style， 就是说学 technical 的人你要不停的在学东西，很辛苦的。那并不是说你其他的人不需要，其他人在人际关系在方面比较少变动，但是还是不停的要在学习，请大家要跟着公司成长。当你什么时候，其实我跟你讲，你久了你会知道，如果你一直在做一样事情，久了久了你心里头都会有点说，万一这公司一变动的时候，我这个事情可能就没有。昨天来我小组的那个外国弟兄，他就是他的公司是被买进去，然后他们公司从来没有 making profit， 等于是一个 research 的 project。所以他说他自己被买进去，他心里头就开始有点数，他就说不 making money 只是一个 research 就可能会发生这个事情。所以你要在这个公司成长的过程里头，还有一个就是提醒这所有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啊，我们很容易在一家公司里头，因为很忙碌，所以你常常在这个专业上你就都花时间在这里。我要真的要跟大家讲，你要常常参加不同的 seminar，你要把你的头从你现在的工作，你现在的公司抬起头来看一看，你要确定说你的这个现在在的公司，你在的这个行业是一个 going up 的行业还是一个 dying 的行业。如果你在上面 conduct 的行业，我可以跟你讲，就是说这个人一直在训，只训得到你只是 sooner or later 的事情，除非有一个新的 revolution， 把一个夕阳工业又突然又开发成果，变成一个新的 field 出来。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你这不有在训，那你就要看说这些行业里头哪些是正在拼命开始在新的在发展，你要开始做一些东西去 relay， 将来到下一个工作机会来的时候，你就很 easily 可以 catch up 新的 trend。 所以我一直要提醒弟兄姐妹，不要在你的工作因为太忙碌了，公司会让你忙的你根本没时间去想任何其他事情，你 owe 你自己这个一个 opportunity，常常要去学习新的知识，不只是在专业方面。我要你去看一看现在世界的趋势怎么样。如果你说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至少可以到 Career Network 里头，我们确实这是另外一个 Career Network 里的网站，我们请过很多过去的讲员，你们去听听看，有几个讲员，像譬如说你去找刘孝宏的，他讲过整个大的工业界的趋势是哪些方面，你们找几个在里头有些请来的一些蛮好的讲员，他们讲一些他们 special field 的这些 training， 那些里头全部都 video 录音起来了，如果你们不知道，我就建议你去找先导刘教授，我们还讲过几个整个大的 training 是未来的工业这三十年要怎么样，所以大家catch up 一下 ，evaluate 一下你现在自己做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因为很多工作的现在的，我自己也在工业界很久，所以晓得有哪些 training。如果譬如说你现在是做 hard disk， 你在做 firmware 的，对不起，这个行业一直在 shrink， hard disk 已经没剩下几家了啊， Seagate 啊，对不对？ Western Digital 就那么几家，还彼此在一买，就越来越少，每一合并一下就 shrink。 但如果你在做 firmware 现在越来越多 building 到就已经变成 standard 了，就跟你以前在做 semiconductor 的 chip， 现在人家讲 system， 对不对？ system on the chip， 很多以前是你需要一个个去比较，现在已经变成 commodity，所以那些行业一直在 shrink。 如果你在里头，不管你在做 testing， 在做 support， 在做 QA， 在做 development， 这个行业你要 be careful， 就是说这个行业在去，那有哪些新的行业在起来？ mobile 的行业，很多跟 wireless 有关的行业。那你说这跟我毫无关系，对不起，你一定可以从你的 coding 去学新的东西。你不要到时候说那边全部在用 Java 在做 standard， 你说我全部学的是 C++， 那个跟我没有关系。如果你不在这个过程里头，趁你现在有工作的时候，早点把 Java 把那些 mobile 行业里头用的新的 standard， 你不找机会去学起来，下一次你这边一发生，人家要那个，因为我常常有弟兄和大家就分享，他就说，我 reference 上我没办法写 Java， 因为我不懂，我以前都是做 testing， 都是 C++ 这些，那你就要在这过程里头，你要 own 你自己去把这些新的 standard opportunity 去上课把它 pick up 起来，就算现在不用到，那就是 part of 你的 resume 上，你将来有这些 capability。好，提醒大家一下，在前面 Korea Network 是教会的，就在第三堂，在这间教室，每两个礼拜一次，在这间教室。那如果你不能一个接一个的上，你至少上网去看一看。那他们这个 Korea Network 开始是为失业弟兄准备，但是事实上真的里头不光，现在都不光是为失业弟兄，因为已经过了太长的时间，我们已经忘了快两年了。以前是每一个礼拜一次，最近七月开始是每两个礼拜一次。那现在每一个月都有一个 workshop 来的时候，是所有的大家围坐一圈，他讲出一样东西，马上就 practice。譬如说，他让你做30秒的自我介绍，然后隔一阵说做2分钟的自我介绍，你马上讲，旁边人就会给你 practice， 就是一起在 practice 了。现在已经是
这个礼拜。
你们那第三堂看有没有？我不太记得了。我记得
那网站是什么？
啊？
网站
是进到我们 ROLCC.net 的这个网站，右边的这个 banner 里头有一个叫做 Korean Network， 旁边也有个 Family Ministry， 那个就是进到我们 Family Ministry 的网站会找到这些 video。那另外一个就叫 Korean Network， 你 click 那就是另外一个网站，所有的。讲过的 topic， 除非讲员不让我们 post， 我们全部都 video tape 起来了啊。好，更不要忘记在公司里头一个态度与服从。我讲的说，我们要有的态度就是在一个公司里头，就跟刚刚我们弟兄分析的说，其实有的人会讲话，有的人并不见得呢。可是你要多看他人的长处。我说这个是不是很尖锐？多在人前说鼓励和赞美的话。啊，你一定要看到在公司，像我在，如果你们做 manager 做 leader 的，你一定要看到你的每个组员的长处。如果你看到只看到他们的缺点，你这每个人都想 fire， 因为每个人都有有能力的人呢，这个脾气就不好，就是有个性。真的，可是很多做的事情不怎么样的人呢，可是他又很有恒心，他就这些东西很 tedious 的事情，他就愿意做，有没有？有的人就只想做新的东西，一到了 maintain 的 level， 他就不愿意做。可是有的人就疙瘩专门做那种很 tedious 的，所以你要看出每个人的长处，然后利用他的长处。但是作为一个 management， 不要忘记你更大的责任是要让你每个人成长，你一定要知道他的缺陷的地方，你要想办法去给他一些 assignment 让他去调整。但如果你现在是被 employee， 你没有这样子的 manager 来照顾你，那你就要自己照顾你自己，好不好？保持一个积极乐观进取的态度。然后重要再提醒大家，在一个决策的过程里头啊，化解各种事情，你可以表达你的看法，可是集体一旦做了决定，你就要放下你的己见，要全力去 support 这个 project。 这个 project 到时候成功 fail 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而是一个团体的责任。很多人因为不是我的意见，所以做得心不甘情不愿，就很不爽，对不对？很不爽，有的甚至知道这不是正确的方法。可是其实真正大家写code都会知道，其实有不同的方式，也许有些是笨一点，其实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就是说大家一旦决定了，你要全力以赴。沟通的部分我跳过，因为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很多的沟通啊。最后讲到专长，就是你不要再局限你技术跟专业方面的层次，让人际关系成为我们的专长，好吧？现在11点，我今天要准时下课，让下面的课可以继续。谢谢大家，我带大家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让我们在一起彼此分享学习，我们在职场方面我们应该在人际关系可以做的 improvement， 是吧？真是求你在这里，求你祝福我们的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是吧？我们都不能给我们自己没有的东西。孩子在这里真是奉你的名，求你把各样的恩赐赐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让他们真是有一颗像你一样的心。你所有在圣灵结的九种果子，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都要这样子的开花结果。主真是让他们，虽然说他们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但是让他们勇敢的跨出那个第一步。主，当他们愿意跨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这些美好的果子就要开花，就要成长。主，让他们每个人都也愿意做撒种的工作，真是当他们种子撒出去的时候，他们在职场里头，他们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每一天在他们职场里头，他们在看他们的工作都不再一样。我们真是求你圣灵天天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好，谢谢大家。
你刚才的网络的如果你